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向谁我能够呼求？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猛。
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
哎，陆佳你好，咱们今天又到了新的一年了啊，这是山外天元，从世外桃源时代开始算的话呢，进入第九年，这是神容忍等待我们的年代。哎，特别感谢听众朋友，有不少的信徒能够容忍等待传道人90分钟啊，但能够容忍等待蒙哥和我们这群山寨基督徒8年2000多个节目啊，这是不容易。盼望主啊，加给听众朋友力量，在主叫我们闭口之前呢，能够继续与我们一同查圣经。那我们讲到哪儿了？我们上次查到这个最后的晚餐呢，所以要回去体会体会。当天晚上这个门徒啊，主耶稣啊，犹大个人之间到底想些什么做些什么，因为他们那天晚上的表现实在是不太好，是吧？和我们差不多。
哎，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啊，
嗯，
不知道是真讲，就是说12使徒后来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
啊？
哎呀，很多个都是钉十字架或者倒钉十字架，
哎，传说啊。对啊，彼得说要倒钉嘛，据说好像安德烈那么就怎么样插着钉反着钉，我搞不清楚。
对对对，
嗯，
反正基本上都跟十字架有点关的，
都是传说了。不过啊，这些使徒啊，真的就是在世界上就成为主的样式。我相信既然主这样跟他们说，与他同喝一个杯，同分一个饼嘛，借着这个逾越节的宴席，在受害以前就成为他的一部分，那他们将来也恐怕真的就是类似的命运啊。只是啊，讲他们呢，不如讲我们。难道我们没有在主的席上同吃同喝吗？要，
嗯，
我们领不领圣餐呢？领，领就是这个，对吧？
嗯，
所谓圣餐，就是在主的筵席上吃喝。你从这个筵席要到天上的筵席，那所经过的路是一样，
嗯，
是经过服侍，是经过磨练，是经过钉十字架。那这个钉十字架的过程啊，这个钉十字架的背后，其实也就是主耶稣接下去讲的西门，西门，前面已经提过了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呢，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。那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这个筛麦子是怎么筛的，但是主耶稣最后还说了一句话，对彼得说，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哎，他这句话里面一共用了几个你啊？
1、2、3、4、
是你都是和什么字什么动词连起来呢？
为你叫你，你回头，
你兼顾，
兼顾你。
就不是兼顾你了，是你要兼顾你的弟兄了，对吧？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主耶稣走了，谁要站在这个类似的职份上来照顾其他的弟兄姐妹啊？
就这个想要为首的了，
西门，西门是吧？
西门，
哎，他们刚才在谈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说这个西门为首啊？其实啊，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撒旦最想要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撒旦要筛你们嘛，那从谁开始筛啊？从西门开始筛。
嗯，
哎，主耶稣替西门祈求， 叫西门不至于失了信心，然后西门得回过头来呢去兼顾其余的弟兄。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怕撒旦的攻击，其实撒旦的攻击是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因为别说天父认识我们，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更是被神所认识的。你不但被神所认识，陆家你觉得撒旦认不认识你啊？
早就认识了。
他有没有想要甩你啊？
回头看着肯定是的。
嗯，你怎么知道撒旦要甩你的？
当这个神可能在你心里有催促啊，叫你去做一些能够服侍他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哎，他总是给你一些建议啊，没关系，不做也没事啊，是吧？总有别人做啊。
其实当你回头这样看的时候，最难的东西都已经过了。照着路加福音来说呢，还不是这么看，是你得到坚固，你没有失掉信心的时候，神已经把你从撒旦的计谋里面救出来了。什么时候知道撒旦要得着你？乃是你发现说神的手保护你的时候，就在你身上是一个非常切实的例子。那个时候你的父亲遭遇了一些不幸，他就被接到主那里去了，那旁边有各种各样的闲言闲语，可是突然你就有一个经历，主把你复兴起来，让你大大的受了感动，你就起来接续你父亲的脚步往前走。你怎么知道撒旦要得着你？主给你一个特别的经历，一下子带你过了好多的难关，你就晓得了。那时候主要是不这样捞着你的，不这样撑着你的话，你就怎么样，你会失了信心的。
失了信心，
对，会这么严重的。因为你回头看，你真的很有可能失了信心，你没有任何的本钱可以让你保住这个信心，对不对？我也亲自认识别的传道人的小孩，而且是解放之前非常著名传道人的孩子，那硬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呢，才回过头来想起他父亲，没有再向神发怨言，没有再含着满心的不平啊，觉得我父亲服侍神怎么遭遇这样子。那可是他一生可以说就这样浪费掉了。你没有啊，当时你很可以跌倒吧？
其实是的，很容易得到，特别是这些家里面人在服侍主的，
太容易了。撒旦真的是要得着你，可是你怎么知道撒旦要得着你呢？有的时候你不是看撒旦，而是看神有没有特别的恩典，一下子把你抓出来，那你就知道情况危急了，对吧？因为主耶稣是不需要经过天父这样急救的，他可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得很稳当啊，他那个不叫急救，那个叫磨练，对吧？
这个好像也有神的医治，像我自己而已，就是说你说神医治了就是医治了，医治了就不留伤疤了就好了。
那当然了，主耶稣这个急救大队是非常厉害的。那你回头看就晓得，你那时候一下子主像放风筝一样把你撑上来了，那就表示撒旦在你边上他真是正要下手啊。只是你一飞起来你就需要知道了，你还有一个责任干什么？回头还要兼顾你的弟兄，对吧？
是。
33节彼得就讲可爱的话了。彼得说什么呢？
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
这段话讲讲看什么味道。
主啊，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
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我觉得那时候跟彼得在一起一定很有意思，就是他老是会说这种话，
大话是吧？
不真的是大话，我觉得他就是这么可爱一个人，
他就这么想，有话直说，
真这么就想，他也真的对自己很有信心，
他也挺有把握的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很直的，我主啊，我就愿意为你两肋插刀。他这意思。
其实我也认识一个同工，哎，这个同工也是很有意思，他就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，什么事情他就觉得一定办得来，这不会出问题的，到最后往往就出问题。哎，就是因为彼得这句话，主耶稣跟他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今日鸡还没有叫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。好像路加福音这里的话讲得特别的准确。鸡还没有叫的时候，马上就要叫了。你不只是三次不认我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你，不认得你，不认得你。哎，这个时候他给他们的交代快说完了，剩下最后一句35节，哎呦， 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，这应该是说从前差你们出去，对不对？
是打发他们。
嗯，这个一定要跟今天的我们比一比。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这个还容易，他没有鞋。
石头地哈。
啊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也傻，他们就说没有，要我就说缺少钱囊，缺少口袋，缺少鞋。我现在出门不可能不带钱囊了，还要带信用卡，还要带好几张，哎，还带汽车钥匙。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没有缺少。
嗯，
这个是今天做基督徒呢，这读圣经最读不懂的地方。没有却不会缺少，对不对？
嗯，
有了，今天有了这么多，却常常缺少。
嗯，
怎么经历主？就是要把自己放在那个没有的地步，你就能够经历到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
我必不致缺乏。
你要是一个根本没有缺乏的人，你什么东西都准备的好好的，钱囊啊，提款机啊，信用卡啊，手机啊，你没办法经历到神的供应。
对，
这就是我们看不懂的话。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？他们居然说没有。
嗯，
看不懂，真的看不懂。你能看得懂吗？
我觉得信心要很大，跟他三年半一直都这样，就难道他们中间就不向主耶稣发问吗？
所以你看，有钱囊的人就没有好好经历主，有钱囊的
人
就是
有
大。有
一个人有钱囊啊，就是犹大呀。
对，有钱囊有口袋，
嗯，
他就反而把主拿来卖。三十六节最难解了，什么叫做？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。本来没钱囊，现在怎么又有钱囊了呢？藏起来了。还有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？哎，
嗯，
为什么？这句话到底怎么解？你听人家怎么解的？
没太听过。
没太听过啊？
没有什么人讲这一段的，都避讳这一段的。
应该跟底下一句话有关系。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
嗯，
他是不是说，就是他自己与门徒之间的这个保护来讲，暂时撤掉这两天，是不是这意思？
暂时撤掉这两天。
对呀，因为从前他拆着他们出去也好，不拆他们出去也好，主耶稣是他们的母鸡嘛，对不对？翅膀下护着你们这些小鸡，现在主耶稣要被列在罪犯之中，那你们就要、自求多福，
拿着钱囊口袋先躲一阵子。
带着刀大概是有点这个意思。那他们是不是需要这样做呢？
是不是需要这样做？
嗯，
不做应该也没事儿。
你刚才讲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，也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。所谓撒旦要甩你们，从什么事情开始甩啊？
要命不要命？
不是，主耶稣钉十字架。
啊。
击打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
嗯，
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甩，这一甩，门徒怕不怕？怕。逃不逃？逃。信心还有没有啊？失掉的差不多。你越是不在信心里面，你就越要干什么？拿着钱囊，拿着口袋，还带把刀。
嗯，
因为你不在这个信心里面，其实不是说主就不能庇护你了。
嗯。
因为主说，我难道不能求我父差十二营的天使吗？对不对？
嗯，
那你们这些小子已经都在我用血所立的新约里面得到我的遮盖了，我就算这两天呢不能亲自照顾你们，难道天父不能照顾你们吗？这都是天父带到我面前的，应该可以。可是什么时候不可以了？你没信心往回逃啊，那你就要小心了。
嗯，
这个钱囊、这个口袋、这个刀啊，或许能够做你暂时的拐棍儿，
嗯，
让你不要怕的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。
好像握着它更安全一点，在危机时刻。
那并不是说你们真的需要，我这样跟你们说，因为你们软弱，你们都要跌倒了。这跌倒的时候，不只是你跌倒而已啊，撒旦要得着你们。现在全世界无论有多少人口啊，今天晚上撒旦看的就是你们剩下的这十一个。他得到你们这十一个人，他就得到了将来的世界。 他虽然不知道耶稣基督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啊，就是撒旦他自己，可是他怎么收拾耶稣，怎么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今天晚上不但要把你们打散了，他那个骰子是排山倒海，马上就接着一波一波来了。哎，那路加，我们这段里面还有几个没解开的谜呀、我都要问问你，因为你从小听很多的道嘛，啊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怎么解释这个东西？哎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主不是叫他们的卖衣服买刀吗？
嗯，对。
为什么要卖衣服买刀？你卖几件衣服才能买一把刀呢？为什么不卖别的？难道他们没钱了吗？主耶稣是不是知道犹大把钱都用完了还是怎么样？为什么叫做卖衣服买刀？这个我不懂啊。
这以前也没有人讲这个。
你们听了这么多道，怎么门哥问的问题你们老是没人讲？哎呀，
真的没有呀，有谁来都是中规中矩的，都强调主为我们舍己十字架的救恩，
中规中矩，
钱囊口袋卖刀买刀，这个不是重点，基本上都不太讲。
你想想看，这个他们身上一共几件破衣服？
有些鞋子都没有。
不可能穿着华美的衣服来跟着耶稣，那渔民衣服你能够卖几件可以买一把刀？这个刀这东西当然是比衣服要贵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买这种很烂的小刀也没用啊，你总是要可以用的。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叫做卖衣服买刀？无解。看有没有什么听众朋友有亮光的啊。第二个就是说呢，主耶稣话才讲完，他们说主啊，请看这里有两把刀，这哪来的呢？
平常就背着的。
要是平常就有，主耶稣就知道他们有刀啦，对不对？你这也没听人家讲过，说这两把刀哪来的？两刃的利剑，
就饭桌上的了，这户人家的。
哦，饭桌，哎呦，你说那个像美国人吃西餐那个餐具那个刀啊？
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嘛，这马可楼这户人家。招待他可能杀牛宰羊啊这些，有刀了。
那个就逾越节这个楼确实是马可楼吗？这圣经这么讲了吗？
逾越节
啊，还是我们大家推想的？
嗯，
查，
就是这个吃饭的地方啊。
经不起一问呢 啊！我本来已经要送这个啊阿贵去念神学院了，现在可能连陆家一起送进去算。这马可楼我还查不到了。
马可楼嘛，就只有马可才有的了。
其实这个讲呢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2章12节，彼得出了监嘛，天使带他出监，他不知道往哪儿去啊，他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和他母亲玛利亚家去。所以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，他的妈是玛利亚。这哪一个玛利亚就搞不清楚了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，所以这不是个楼吗？这也没说它是楼啊。
没有，那个马可福音那个地方讲的呀，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，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。
对啊，可是没说是马可楼啊。
不是说马可楼，他们说的马可楼是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，这个地方是一间大楼。
今天蒙哥可是开了眼界了，原来这个马可楼不是说那个楼叫马可楼，是马可福音里面记的那个。
对对对对对。
啊、哦，马可楼哦 ，OK， 啊，那这跟《使徒行传》那个楼还不一样，那个是玛利亚楼是不是？我本来还想说，如果那个是马可楼，说不定彼得为什么想了一想往那儿去呢？想那边还有两把刀。哎，这两把刀哪来的？有一个可能就是犹大藏的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犹大出去了，门徒翻一翻他的东西，哎呦，这里有两把刀。大概最可能的就是这个楼上的本来就有的刀。他不会是吃西餐的刀，因为你十几个人吃饭怎么只有两把刀呢？要是照现在的规矩的话啊，还是以前的人大家刀子公用，就公刀，我们中国人有公筷，他们吃饭有公刀。
我们这边新疆那边他们不是有吃这种烤全羊吗？
对，
那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图片，因为我们弟兄中间有一个他妈妈是新疆人，然后他们回新疆、
刀削那个肉给你吃是吧？
对对对对对，他们就是说一家人都在同个屋子里面用这种 面粉做的一些叫做馕啊，其实有点像烧饼一样的啊、哦。
嗯 嗯。
烘出来的，然后呢这边烤一只羊，那很大、嗯、或者是半只啊什么的、嗯，然后在这羊的旁边呢，一般都会有一两把刀，他就烤完了呢，直接拿那个大刀呢，就从那个烤好的羊上面割下来，他是一边割一些，然后分给每个人，他不是说我们像中、厨房里面把啊哇切好了。
嗯，
啊，一人分一小碟放到你面前，嗯、不是这样。
哎，所以中国人文明呢，厨房都切好。这个洋人呢，他们坐在桌上还在动刀。哎，这边也是有，这边有什么巴西烤肉啊，还有这个阿拉伯人卖的这种烤肉啊，啊，那都是一串站起来的一大块肉，然后他就拿个刀在那削。这个有道理，因为他们那天不是吃逾越节的筵席吗？
哎，
肯定要有刀嘛。那个逾越节筵席能不能用刀的？吃的时候是骨头不可以折断，对不对？腰间束带，手中拿杖，脚上穿鞋，要赶紧的吃。
嗯，
但是没有说你扯了吃，这我想总是要刀子。哎，这个有道理哦，这个解决个大问题。那肯定是他们那天在吃羊肉的时候用的刀。好好好好好。
现在蒙哥送到你们西部去，哎，你们德州应该就可以啊，野营一下，烤只羊，烤头牛，
是吗？好好好，还剩最后一个问题，这也是蒙哥很不懂的。哎呦，这两个问题陆家打出来一个不错，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是不懂啊。你看啊，主耶稣在前面不是讲吗？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甩你们，像甩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。哎，他是为你祈求还是为你们祈求？这个三十二节你的圣经怎么讲的？
为你。
哦，我已经为你祈求。那既然这样，主耶稣为什么不多为几个门徒祈求，就大家都不至于失了信心，就彼此兼顾，不是更理想吗？这里面也没人讲过。
没有，没听过。
哎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你可以替我解解吗？
替你解解不敢、啊，我只能这带猜的。
好，猜猜猜，
猜嘛，
我们再猜不出来要找小便上节目了，对啊？你说，
今天晚上要筛的就是他吗？
哦，今天晚上要筛的就是西门。哦，这是撒旦要做的事情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鸡叫以前要、嗯、就筛他了。
哦，你说鸡叫以前这个叫做筛他？嗯啊，我本来还想说，鸡叫以前这个叫做为他祈求，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呢。啊，
至少说对他来说的每问一个问题，好像都是哎呀，回头想起来自己也会特别想到，怎么就会不认。
所以你觉得今天这个鸡叫以先啊，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，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撒旦要甩他，是不是？
你不能这么讲。嗯，怎么说呢？
怎么说啊？
嗯，
因为彼得说了，我就是同你下监，同你受死也是甘心。至少他没说你下监我救你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今日鸡还没叫的时候，撒旦要闪你，所以你要三次说不认我，所以我已经替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哎，你觉得他三次不认主，他是失了信心还是坚固了信心呢？
是在当时信心还是有点失？
嗯。不至于失了信心，就是要不是主替他祷告的话，这三次不认就足以把他三阵出局了，是不是？
对啊，所以说后来兼顾他，哎，为他祈求，看了他一眼，兼顾信心。
人家都说看他一眼，他就去痛苦；你说看他一眼，他就兼顾了。哎呦，这真是难解难解啊！哎呀，那咋办呢？这个也是难题之一啊。最后一个难题，为什么两把刀就够了呢？十一个门徒为什么两把刀就够了呢？
没刀也可以啊。
这主耶稣叫他们买刀嘛，那他们有两把刀，为什么耶稣说够了？如果说只有一把刀，耶稣会不会说够了？如果说三把刀，耶稣会不会说太多了，带两把就好？这个是我的问题。
也讲过一点吧。
我不记得。
并不是因为这个刀什么的，
前面我们是这么讲的，不过你总不能自己那样解释就说是对的。单看主耶稣这里的问题，他就特别提出了两把刀，耶稣说够了。我就在想说，你假如他们只有一把刀，你觉得主会不会说够了呢？或者说三把刀，主会不会说太多了呢？
哎，就要两把。说祷告去的时候不是还三个门徒吗？
啊，三个门徒两把刀，一主二刀三门徒。哎 哎呦呦呦呦，这些不好玩不好玩，对吧？不明白呀，主越接近受难的时候，这个门徒啊，还有我们这些后来的小门徒就越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们光晓得说，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信主最大的好处就在这里了，关系主的事就是关系我们的事情，哎，我们的将来，我们的一切，直到永远，怎么样啊？必然成就啊！这个其他的问题都没关系啦。因为现在这些什么、要不要买刀，我们大家可以说不要，对吧？
家里很多把刀，什么、到我们家肯定说够了，太多了。切骨头刀、切菜刀、水果刀、
对对对，
小刀、大刀。
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那么这些的问题啊，就都不重要了。啊，好了，那陆家我们今天就扯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我们就跟着他去呗，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